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32首，是一首感恩的圣咏。它的特点是在获得罪赦之后的感恩。依照传说，是圣奥斯定在临终之前曾经命人把这首圣咏写在他的病床的旁边，所以是圣人生前最喜欢的圣咏，因此这首圣咏很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上次我们介绍到这首圣咏的背景，我们说这首圣咏他是一位罪过获得赦免的人，在教会团体面前分享他的喜乐，报告他的心得，要拿出来他的经验去指导别人，最后表达感恩。整个的过程就好像圣咏第51首15节所讲的，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等等。也可以说圣咏是可以互相的对参对照的。今天我们继续讲接手圣咏有冲军巴比伦之后的背景，这是公元前538年，冲军巴比伦之后，538之后的背景。因为接手圣咏强调智慧文学的特色，训诲。我们可以说，智慧文学的特色，除了在早期，在萨罗曼的时代，曾经产生。在充军之后也有，我们看这首圣咏的标题就知道了，大卫作训诲诗，显然就有这种训诲的文学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的每一句做一个介绍，请大家跟我一起翻诗高圣经869页。圣咏32首，我们讲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它的标题是获得罪赦的幸福与智慧，经文是这样念，大卫作训诲诗，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第二，上主不归咎，心中无诈欺的人是有福的。他的标题大卫作训诲诗，就是希伯来文的 maskil。 他的背景大概可以反映出来，大卫王他曾经在这个位高权重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犯了很重的罪，就是杀人还有犯奸淫。但是犯罪之后啊，能够知错能改，变成一个典范，在宗教信仰的典范。我们在撒母耳下11章12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我把经文给翻出来，撒母耳下11章12章，就是大卫王犯罪的一个经过。它的重点呢，在当先知纳堂来谴责他，指责他的罪的时候，大卫王在这个12章13节有这样的话，大卫对纳堂说，我得罪了上主，他承认了他的罪，接受整个的处罚。那纳堂对大卫说，上主已赦免了你的罪恶，你不至于死，但因你在这世上蔑视了上主，给你生的那个孩子必要死去。那大卫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罚，后来这种知错能改变成一个典范，信仰生活的典范。那这种讲法跟我们这首圣咏，罪过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其实啊， 在主题是可以互相对应的，所以这首训诲诗，这个训诲啊是有它的道理，那也是我们往后面去看，训诲这个字啊，这是 maskil 啊相关的字啊，在第八节再度出现了，诗高是这样翻，我教导你，这个教导啊，就是这个训诲的字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确认呢、啊。这个圣咏第三十二首，它的主题果然就是在训诲跟智慧的一个开导。当然，训诲跟智慧的一个开导啊，它的要领、它的重点，就是人应该坦白的承认他的不完美、他的缺陷、他的有罪性。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都有一种讲法。是有福的，在希伯来文叫 Asherei， 这是一般的，祝你幸福的意思，所以啊，它的意思罪恶蒙赦免，过犯得遮掩的人啊，祝你幸福，上主不愧疚，心中无诈欺的人，祝你幸福，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像圣母经里面的万福万福玛利亚等等是一样的。中国人说万寿生日的时候那都是一种祝福的话，这是一般的祝福的话。那在这个第二节上主不归咎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上主不算为他的罪。这句话是很有趣的，不算为他的罪不是说他没有犯罪，而是上主不算为他的罪。上主宽恕他是有所区分的，跟根本没犯罪是有所区分，是一种宽恕。那后面所提到的心中无诈欺这个心其实就是精神它的原文就是 hua， 有人翻成精神其实心也可以这样翻，这是四告的翻法，他的心没诈欺的人祝你幸福所以第二次的祝你幸福我们要是仔细的看在第二节其实他用了三个不同的字来讲罪我们再看罪恶蒙赦免第一次，过犯得遮掩第二次，上主不归咎，这个咎也是罪的意思那诈欺是一个一般的讲法为什么诈欺提出来呢？其实很可能为了一种对偶吧，要成双才能做对偶，所以我们的重点呢是在罪恶、过犯还有咎圣经其实对这个罪有很丰富的很多的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依照一位圣经的学者叫沙邦杰，叫沙邦迪耶，一个法国的学者，还有另外的其他的圣经的诠释的书我们可以把它原来这三个不同的意思应该展示出来三个不同的重点。比方说它第一个字罪恶蒙赦免，它的原文是 pesha，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一般翻成 transgression， 这是讲罪的一个冒犯性，罪是一个冒犯那过犯得遮掩，这个过犯思高的过犯其实原文叫 hatat， 英文翻成 sin 就是 sin， 中文就是一般翻成罪过其实罪跟过还是不同的我们说罪是比较严重的大的罪，过是小的过甚至乎过有这种错误的意思是一种误是一种失过失那一般来讲把它翻成罪过的话就是涵盖所有的罪了，大的小的都涵盖在里面。在圣经里面它的特别的意思是指出来它迷失失去了人生真正的一个方向这是罪的一个原来的意思，所以 hatat 有迷失的一个意思。第三个就是在第二节上主不归咎，这个咎原来它的原文叫 avon， 这个字英文 有时候翻成 iniquity， distortion， 它的意思啊，就是对神的不敬，不义啊，是一种扭曲的神人关系。我们也许叫它是一种罪的恶啊。所以简单来说啊，罪有三个不同的重点，可以从罪的冒犯这个角度来看，可以从罪迷失人生中向来看，也可以从罪的恶来看，就是对神的不敬不义啊，扭曲神人关系。原来这个不同的重点呢，其实在充军之后啊，已经难以区分，变成同义字。所以思高圣经的翻译啊，并没有表达出来，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重点。因为这充军之后，连犹太人都不容易分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为什么我们特别刚才要做这样的说明呢？让大家知道，原来他在这个第32篇圣咏第二节，他有三个不同的字，关于罪的同时出现了，表示圣咏的作者，他愿意离开所有的犯罪的罪况，他的坚决的心，彻底的一个心情，把所有他知道的有关罪的字，有关于罪的一种罪况的描述都提出来。也只有离开所有的罪况，你叫 Pesha， 叫 Hatat， 叫 Avon 啊等等，你只有离开所有的罪况，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就是祝你幸福啊。所以做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对照啊。那第二个重点呢，要做说明的，刚才已经提到一点了，就是第二节上主不归咎，他的意思啊，就是上主不算为他的罪。不算为他的罪，当然就是赦罪的意思啊。那这个可以跟前面罪过得遮掩的人啊，可以把它做一个对照啊。遮掩啊，就是希伯来文的 gasa 啊。那两个都是神能够完全的赦罪。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种错误的了解啊，以为罪过得遮掩。等于说啊，神啊，并没有完全的把人的罪给赦免了，只是遮掩起来。上主不归咎，他的意思啊，也是神并没有把人的罪完全的赦免。其实这种了解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对照圣咏，比方说圣咏第51首，里面第9节，求你以牛膝草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所以依照圣经的看法，神能够把人的罪完全的洗刷干净，可以叫这个罪像朱红的颜色，还要比雪还要白，有这个结果。我们也可以对照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18节，是一样的意思。那在这里啊，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个讲法，上主不算为他的罪跟遮掩，既然都是表达出来神能够完全的把人的罪赦免，为什么用遮掩遮盖，用不算为他的罪？在这里啊，让我们想起来有两个字，一个叫宽恕，一个叫忘掉，这是英文呢，叫 forgive 跟 forget， 因为都是 for， 听起来很容易有这个联想的一个关系性的联想我们可以说宽恕跟忘掉是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事情。西方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心理学家这 Sears Thomas Sears， 他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愚笨的人他不宽恕也不忘掉他不会宽恕他也不忘掉。那一个幼稚的人，他宽恕但是他忘掉。只有有智慧的人，他宽恕但是没有忘掉。 我念最后那句话 The wise forgive but they do not forget、什么意思叫 forgive、他宽恕了但是没有忘掉、首先呢、我们要说清楚、他的意思、是一个积极的意思不是一个消极的、所谓消极、就是有人犯了一次罪永远活在罪恶的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情绪悲伤的阴影这是不对的所以他被宽恕啊他没有 forget 他还是活在悲伤的情绪啊传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能够表达这个忘掉这个主题啊宽恕跟忘掉的主题就是有两位曾经在纳粹的集中营待过的一个盟军的朋友啊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啊他再回去这个纳粹的集中营啊其中有一位就问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你会宽恕纳粹吗他对你的伤害吗那这一位朋友就说我会宽恕他们那问的这一位这个退役军人就说我永远都不会宽恕他们那这一位啊讲宽恕他的宽恕他们这一位朋友就接着讲他说你不宽恕他们你永远还是活在集中营里面永远还是在集中营啊里面生活所以忘掉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意思啊是不是这种消极的走不出来犯罪跟悲伤的阴影这种忘掉我们应该 forgive 但是不能忘掉我们接受神的宽恕但是我们不能够忘掉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软弱不能够忘掉神在我们的罪恶当中对我们的接纳这样子让自己经常保持一种谦虚经常表示保持一种感恩的心这个就是主题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不算为他的罪神遮盖他的罪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就是人虽然神能够宽恕人人不应该把罪忘掉应该很积极的把这个犯罪的经验把它接受为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坦然的接受让自己经常保持一种谦虚感恩的心这个就是我在这里要表达出来的那刚才啊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的主题介绍过之后啊就到了第三到第五节这是个人感恩的一个描述他的个人感恩的原因啊这是获罪跟获赦认罪跟获赦对不起啊。我们看第三节我在缄默不语的时期我的骨骸因常伤叹而疲衰第四因为你的手昼夜在重压着我我的力量像在圣暑中而消耗。这里我的骨骸就是表示人的内部我的力量有时候啊也有人翻成我的骨髓我的舌头都有都是表示出来一个精神的灵性的一个不和谐会导致身体的病导致身心的一个失调佛教也有这样的讲法病由业起业由心生性尽业灭业灭病除其实啊跟我们这里是可以做对照的就是一个人由于他的灵性的一个失调导致他身体的一个不平衡那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写照当然他的重点是在第五节就是我终于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